好，弟兄姊妹们平安。我们一起来为着神给我们的这段圣经，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今天让我们在这里分享你的圣经的话语，求主你与我们同在，让我们透过今天的话语，把你天上的信息来告诉我，给我们。让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的生命得到满足，让我们使讲的和听的都被你圣灵所造就。我们谢谢你给我们来解开圣经，将你圣经当中的奇妙、你的真理来释放给我们。谢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门。好，今天我和大家分享的信息呢是生命传承。我们在这里呢，借着今天的信息，我们求主祝福我们教会里面所有的妈妈们、所有的姊妹们平安喜乐，阿门。好，我们今天分享的圣经是提摩太后书一章的1-5节，刚才呢我们已经读过了。那提摩太后书呢，它有一个背景啊，在提摩太后书的4章6节和13节里面，在6节说到，保罗说：“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13节说：“我在特罗里亚留与加布的那件外衣，你带来的时候呢，可以带来；你来的时候可以带来那些书呢，也要带来。更要紧的呢，是那些皮卷。”那保罗呢？这时候啊，应该是第二次被捕，可能是在特罗亚，也可能是在罗马。那么他在被杀之前呢，写了提摩太后书。几乎，那这本书啊，相当于他的遗言。我们知道，我们很多的时候，人在最后的关头，会把最重要的话呀，把它写出来，写出来。他特别的关照了这个提摩太很多很多的事情，他来扶持提摩太，帮助提摩太来更加的成熟和成长。那么在提摩太后书的1章1节，我们刚才读的，他说：“奉神旨意，照着在基督耶稣里生命的应许，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呢？现代中文译本呢，它是这样翻译的：他说：“我是保罗，我奉上帝的旨意呢，做基督耶稣的使徒。”来宣布他借着基督耶稣所应许的生命。也就是说，在这里呢，保罗将他的使命呢就说得很清楚。那他的使命是什么呢？他是来宣扬基督耶稣所应许的生命，就是基督生命的福音。这也是保罗在提摩太后书写这封书信的重要目的。他的目的是什么呢？在他离开世界之前，来传承属灵的生命和使命，给他视如儿子的提摩太福音呢，他并不仅仅是一套什么理论，福音啊，是要借着这个福音的信息来传递基督的生命，阿门吗？弟兄姊妹们，我们看到保罗把传递耶稣基督的生命这个福音这个信息来作为他一生的使命。我们 和保罗有一样的使命吗？其实我们每个基督徒一旦信了主，这个使命就已经在我们里面了。阿们。无论是弟兄，无论是姊妹，我们一生都是在这个使命的里面。加了我的那个 WhatsApp 的姊妹，你看到我的名字就是天国大使。其实我们每个人走到哪里，我们都是代表了我们背后的天国。阿们。我们每个人都是天国的大使，我们的身份可了不起。我们就是你居住在这个世上的大使馆里面的大使，很有权柄的。阿们。保罗将此呢作为他一生的使命，所以在第二节当中他说，写信给我亲爱的儿子提摩太，愿恩惠平安从父神我们主基督耶稣归于你。保罗呢把提摩太当作是自己的儿子一样的看待，虽然不是血缘关系，但是胜过血缘关系，那是在基督生命传承的关系，在基督里的父子关系。第三节到第四节呢，我们看见保罗不住的想念提摩太，思念他，纪念他的眼泪，昼夜切切的想要见提摩太，好叫保罗呢满心快乐。那这个关系啊是十分深情的。所以我们来看第五节，讲到想到你心里无伪之信，这信呢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以和你母亲有离基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心里。讲到提摩太他属灵生命的传承，他属灵生命的传承从哪里开始的呢？哦，在这节圣经里面说得很清楚，是从他外祖母罗以和他母亲有离基传承的，既是血缘关系，也是在基督耶稣里生命传承的关系，这是三代人的生命传承。提摩太他里面的信心，他里面那个生命是诚实无伪的，他传承于谁呢？传承于他的外祖母罗以和他母亲有离基，这是保罗呢非常加以肯定的。无伪之信啊，就是真诚敬虔的信，实实在在的信。我们来看呢，使徒行传第十六章一到二节，在使徒行传十六章一到二节呢，讲到提摩太最初跟随保罗的时候的情况。他说保罗来到特比，又到路斯德，在那里呢有一个门徒名叫提摩太，是信主之妇人，犹太妇人的儿子，他父亲呢却是希利尼人，希利尼就是希腊的意思啊。路斯德和以格念的弟兄都称赞他，那时候呢在见到保罗之前呢，提摩太已经在当地可想而知小有名气了。那这很明显和他的外祖母和他的母亲有关，他的外祖母和他的母亲对他的培养。这里呢有一个讲到他的父亲， 是希底里人，就是希腊人的意思。这个是呢，是存在。这个是呢，它原文呢是过去不完成事。什么意思呢？就是表示啊，他的父亲啊，这句话表示啊，他的父亲已经过世了，已经去世了，啊，是以前事啊，表示他的父亲已经去世了。那说明呢，提摩太是由他母亲带着在犹太社群当中长大的，所以，提摩太的母亲在她丈夫去世之后是单亲妈妈。是单亲妈妈，由她母亲呢把提摩太抚养长大，把基督的信、基督的生命来栽培在提摩太的里面。我们再来看提摩太后书的3:14-15，好，这段圣经我们大家一起读好吗？来，一二，但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我们看见提摩太呢是从小明白圣经，谁教的？谁教的？那一定是跟随他的外祖母和母亲学习并明白圣经的，从小信仰栽植在里面，长大了就不容易偏离。阿们。那么我们在今天这个社会的里面，无论是在中国也好，无论是在加拿大也好，各个国家也好，我们看到呢，在国家层面、社会层面以及领导层面，很难让我们的孩子，或者是这个教育系统的层面，很难让我们的孩子去学习圣经，学习敬畏神的真理，去领受信仰的真理。甚至于相反，这个社会、这个国家，很多的时候，有时候他们会出台一些东西是来抵挡圣经的，跟圣经不合的。所以这就需要我们知道，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家庭教育的重要性。我们需要帮助我们的孩子去对抗在这个社会上一切抵挡神的潮流。阿们。好，我们看在腓立比书3:7-8，我们一起来。好，你们这上面没有，我来给读给大家听。腓立比书3:7-8说，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这是保罗在腓立比书当中所说的，他把耶稣基督当作至宝。当他将万事与耶稣基督相比的时候，他说，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而丢弃万事，看作粪土。 是的，耶稣基督是我们的至宝。我们每个母亲，我们看到我们的至宝是什么，我们的传家宝是什么，是基督的信仰，是基督的生命，把这个生命传承给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儿女，我们的孙子辈，这是我们人生最重要的事情。阿们。我们再来看《使徒行传》第16:3-4，我们一起来读这段圣经，来，一二。保罗要带他同去，只因那些地方的犹太人都知道他父亲是希利尼人，就给他行了割礼。他们经过各城，把耶路撒冷使徒和长老所定的条规交给门徒遵守。那从此之后呢，保罗就带着提摩太呢去传道。我们看到保罗带提摩太传道呢，这时候提摩太有多大呢？大概是10几岁啊，有的书说可能是16岁左右啊，16岁左右或者18岁左右。这么小的提摩太，他离开家乡，离开母亲去传道，请问要不要得到母亲的同意？要不要？一定的。你可想而知，他的母亲是自愿把孩子奉献给神所使用。阿们。他有一颗奉献的精神。其实在当时来说，传道很有风险。在希伯来书13:23，我们一起来读这段圣经，来，一二。你们该知道，我们的兄弟提摩太已经释放了，他若快来，我必同他去见你们。好，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当时的凶险。不仅保罗被抓，提摩太也被抓了，不过这一次呢很好，他被释放了。那教会历史怎么记载的呢？在保罗殉道之后，提摩太承继了他的职分，提摩太到最后也殉道了。在当时传道是极其危险的，当提摩太要冒着生命危险来跟随使徒保罗四处漂泊传道的时候，我们从整个圣经可以看到，提摩太的母亲没有任何拦阻，而是全力支持。这是何等伟大的母亲啊！因为提摩太的母亲深知到，在主里面才是有真平安。在约翰福音第16:33，说到：“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这是耶稣亲口说的。我相信提摩太的母亲非常清楚，虽然他奉献儿子做传道要冒着生命的风险，但是他深知到在耶稣基督里面，那个基督的生命在他的里面， 才是有真平安，交在耶稣基督的手上，他里面的生命那个平安才是真平安。阿们。我们再来看腓立比书第二章二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来，一二。但你们知道提摩太的名正，他兴旺福音与我劳同劳，待我像儿子待父亲一样。好，提摩太的成长除了保罗对提摩太的栽培，也与提摩太的母亲有利基外祖母罗伊的教导和影响有直接的关系。提摩太他属灵恩赐，他的生命品格，他的传承也源于他的母亲和外祖母罗伊的教导和影响，有着直接的关系。所以在历史上我们可以看到摩西的成长和他的母亲有密切的关系。在我们那里呢，我们有一个姊妹，她在二十多年前是我们教会的一个执事，她有一个孩子。当时以前她没有，她结婚好多年都没有孩子，然后她就向神祷告，她说：“神呢，你若给我一个孩子，无论是男孩女孩，我一定奉献给你。”她祷告完之后没多长时间，她怀孕生孩子，生了个男孩。她的老家呢在我们的苏北，她后来呢就她的孩子呢后来就在我们教会的主日学。我那时候传道呢，弟兄姊妹呢恩赐不多，所以有时候呢我是我一边弹琴一边教歌，这个一边带敬拜，带完敬拜给同工们讲课，讲完课之后他们的孩子聚集起来，我再给小孩子讲课，小孩子还好，还不错，还挺喜欢我给他们讲课。我非常喜欢小孩子，他那个生的那男孩呢就在我的这个主日学的班上面，小孩子跟我关系也很好。有一次我到他家乡去传道，这小孩子呢那年高中毕业，正准备高考。后来他在姊妹再一次给我讲到这小孩子的见证，我说很好啊，我说以后有机会我介绍你孩子上神学去。那小孩子呢在隔壁房间就听到了，听完之后他考取了大学，大学没有上，他闹着，他说要他妈妈找我上神学，他不要上大学。我说你上完大学再上神学一样的，他说不行。这小孩子说，你知道这小孩子说什么吗？这小孩子说，我怕上了大学之后我没有那个心智服侍，在这个世界对我影响不好的影响。哇，这小孩这么懂事。后来他妈妈拗过他，他就跟我说，后来就把他送到北京去上神学，很不错，他在班上成绩很好。后来我又把他送到云南去学英语，学英语做英语老师，后来在我们教会做全职同工。神的恩典，这孩子现在是我们大学生团契的领袖，结了婚生了孩子，中途也犯过错误，但是我处处犯了错误，只要他愿意悔改我都保护他。临走我到加拿大之前，他知道我要走，他到我跟前来，一边哭一边舍不得我，一边跟我说，到下叔叔，要不是你的，他喊我叔叔，要不是你的保护，我服侍不了，服侍不到今天。神的恩典，他现在成长得很好。 所以我们看见当我们去这个过程，我知道他妈妈一直在我们教会是讲道人，讲道人，他妈妈对他的影响是很大的，从小在栽培他。我也在主日学的时候，我给他们有时候暑期啊寒假呀，给他们这个开营会，也基本上小孩子少年和青年都是我给他们开营会讲课，给他们栽培信仰。我们很多服事的同工都是从这个青年班主日学里面成长起来。所以我们看到在生命记当中讲到，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这些话都要放在心上，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记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也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这什么意思？我们在教导孩子的时候，我们要用一切的方法让神的话语栽植在我们孩子的心里面。阿们。箴言书第22:6说，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是的，我刚才讲的这个见证，还有我们教会有很多的弟兄姊妹，有很多青年的弟兄姊妹，他们的成长和他们的父母都有很大的关系，特别是母亲的影响最大。我的博士论文呢，写的是姊妹侍奉。我昨天呢，在还在写论文，我看到一本书里面写到，他说，基督徒女性啊，基督徒女性啊，她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她所接触的人，都会给她所相关的人留下深刻的刻痕。女性的影响力极大。我信主的时候，我跟你们做过见证，就是一位老妈妈，80多岁的老妈妈，在病房里面向别人传福音，我旁听的时候下定决心信主的。我把这个见证呢，在我现在在学英语，在南苏里的 Peace Porter Church 学英语。你们这有人好像是认识那个 Peace Porter 的姊妹。我这个见证呢，跟那边一个姊妹在讲，那个 Peace Porter 的牧师在旁边旁听，叶牧师在旁边旁听，听到了这个见证。后来第二个礼拜，就上个礼拜，就把这个见证在他们教会讲。那个叶牧师后来这个星期跟我说，你这下出名了，在我们这教会出名了，我把你的见证在教会讲了。我说好好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教养孩童对我们的孩子是十分重要的，而且是第一，是我们每个家长第一要务。我们来看撒母耳记，撒母耳记上1，我们这4节圣经，我们一起来读，来，1、2。哈拿心里愁苦，就痛痛哭泣，祈祷耶和华，许愿说，万军之耶和华，你若垂顾卑女的苦情，眷恋不忘卑女，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我祈求为要得这孩子，耶和华已将我所求的赐给我了，所以我将这孩子归于耶和华，使他终生归于耶和华。 于是在那里敬拜耶和华。撒母耳的母亲呢叫哈拿，原来也是不生育，受到了欺负，上帝感动他来祷告，神怜悯他，赐给他一个儿子，他也真的按照他当初许愿的，将儿子呢奉献给神。这个孩子呢就是大名鼎鼎的撒母耳记当中的撒母耳。我们看到祷告啊，在我们生命传承当中的重要性。我每次在跟国内的弟兄姊妹讲到的时候，我有一个习惯，无论是线上，无论是线下，我在国内也好，我在这里线上也好，我会在聚会结束之后，我不忙走啊。你看到我，前几次来你们教会，我一般来说我也不立马就走，我会留下来。我留下来干什么呢？留下来和弟兄姊妹交流交通。我希望能够多多帮助一些弟兄姊妹，特别是孩子的事情。所以我留下来之后，很多问题都是姊妹们把他们孩子的问题带到这里。特别是孩子已经长大了，很难很难。有时候帮助弟兄姊妹有一些这个属灵方面的一些劝勉，有时候呢，我们也没有多少办法，但是我可以陪伴，一起来祷告，一起来祷告。所以，我们看到祷告在我们家庭祭坛当中的重要性。以前有一个美国的商人，他是做保险，他有一次推销保险到一个老人家里面，一开门看到一个80岁老头，哇，他是老人啊，应该是不需要这个保险了，但是他刚准备走，圣灵感动他，向他传福音，他一点准备都没有，但是他顺从这个圣灵的感动，说好吧，他就留下来传福音，圣经都没带，他也不怎么会传福音，他就读圣经吧。他说：“老人家，你有圣经吗？”老人家眼睛都瞎了，他说：“我有圣经，你找找。”然后他就在他找，哎，找到一本圣经，就读约翰福音第三章。当他读到第18节的时候，老人家泪流满面，被神的灵感动，他说：“我愿意信主。”愿意信主，他说：“好好好，我给你做决志祷告。”他说，老人家说：“不要在这里做，不要在这里做，我们到后面去，我要在我妈妈面前做决志祷告。”他说：“我知道我妈妈，他妈妈98岁。”他说：“我知道我妈妈为我祷告了80年，为我祷告了80年，她多么盼望我信主，但我今天我真的愿意信主。”然后老人家就领他到后面，他妈妈睡在那个躺椅上面，老人家已经没办法爬起来，然后他们告诉他这件事情，老妈妈喊叫起来，欢呼起来，然后三个人流着泪，老人家做了这个决志祷告，他为他孩子祷告80年。哈利路亚。我们知道，我历史上有一个神学家叫奥古斯丁，他的母亲呢叫摩里卡。摩里卡，奥古斯丁呢在他的忏悔的录当中啊，讲到他的母亲，他的母亲在他从小一直到大，不断的用眼泪祷告。但是呢，他自己很叛逆，走上了罪恶的生活道路。 然后有一次他偷偷的到罗马去，他妈妈就跟着他追着他，他晓得到罗马，这个孩子呢又去做犯罪的事，一路走一路祷告，然后遇到了一位主教，主教安慰他说，有你这位母亲啊，这么多眼泪为孩子祷告，放心，你的孩子不会灭亡的。然后他的母亲受到极大的鼓励，果然不错。那奥古斯丁后来就在米兰悔改归主受洗，后来成为一个伟大的神学家。我在这里要夸一夸我们所有的母亲，所有的母亲都是伟大的，阿们。母亲生育孩子十分的痛苦，抚养孩子也经历很多操心啊痛苦，教育孩子也是经历很多的这个艰难，但是在这些痛苦当中也有快乐。孩子第一次笑，第一次叫妈妈，第一次爬行，第一次站立，第一次行走，第一次会说话，第一次工作，第一次有婚恋，都可以给母亲带来极大的快乐。母亲节在我们教会有着极大的意义，让我们可以在母亲节当中来纪念每一位这个母亲，他们所付出他们的爱。上帝也恩赐给人有母爱，母爱是无私的爱，牺牲的爱，这个爱也是从神来的。我们教会也当去关怀所有的母亲。母亲呢，她也有她的软弱，姊妹有姊妹的软弱。我们的牧师和教会，我们都去帮助教会所有的姊妹和所有的母亲们。阿们。提摩太后书二章一节到三节，我们一起来读，来，一二。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也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是的，提摩太的母亲非常智慧又聪明，她知道她的儿子成长起来也需要教牧师和教会的帮助，那么牧师和教会呢也应该支持到我们教会所有的姊妹们，所有的母亲，不仅支持他们，要保护他们。好，我们讲到这里，我们来总结今天所讲的。在总结当中，我们来看创世纪第三章十四到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来，一二。耶和华神对蛇说，你既做了这事，就必受咒诅，比一切牲畜野兽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在这里呢，讲到女人的后裔，在丁道尔圣经注释里面呢，讲到这个蛇呀，就是 启示录当中十二章九节和二十章二节讲的那个大龙，就是那个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所以在新约当中呢，蛇背后的撒旦呢被激发出被揭发出来。我们看到呢，有这里呢有两个后裔，两个后裔它原文呢都是单数啊，不是复数，不是指很多后裔。所以路德呢就称那这一节十五节圣经呢是最原始的福音。那这个女人的后裔呢是指向基督的，他通过十字架和复活呢击败了撒旦。加尔文也说，女人的后裔呢不仅是指基督，也包括所有属基督的人与撒旦呢持续的征战。所以在这里可以看到，后裔呢可以指一个人，就是耶稣基督，也可以指一个群体，就是所有属于耶稣基督的这一个群体，因着信靠耶稣，所有信靠耶稣的人有基督的生命，就与基督成为一体，与基督一同得胜撒旦魔鬼。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传承基督得胜的生命的重要，我们可以在基督里一同和基督得胜。我们不仅传承得胜的生命，也传承蒙福的人生。启示录十九章九节说，你要写上凡被父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又对我说，这是神真实的话。是的，我们生养儿女，我们重要的不是让我们的后代吃喝快乐一生就可以了，而是更重要的把我们最宝贝的基督的生命传承给我们的后代。像提摩太的母亲和他的外祖母罗伊一样，我们来传承至宝耶稣，耶稣是我们真正的传家宝。好，我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愿神再次祝福我们所有的姊妹，所有的母亲，阿门。